所以这个是做梦没有想到的。
以东如果今天能够侵略南国，有道理的。那么按理来讲，北国按理来讲，这个亚兰的势力不应该一直伸到耶路撒冷，但谁把他一狼入室的？是亚撒。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了，这里有一个我们叫的亚哈达。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经中我们读的亚哈达呢，一共是三个亚哈达，不是一个亚哈达。如果你仔细一读，好像名字都是一样的。那原因很简单 ，Ben 什么意思 ？Ben 什么意思呢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哈达什么意思？哈达的名字就像巴利一样，是指做一个狂风暴雨的神。所以他们像他们所相信的神，就像巴利那样的神，很清楚的。所以现在要对付巴利，你看见吗？很明，要审判，要把巴利赶出去。你看见神很奇，就借着那些自己称呼他们是巴利儿子的人，那就是变哈达。所以总共有几个变哈达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有两个变哈达。那么现在亚沙王所面对的这个变哈达是亚哈达，是变哈达一世，这不是二世。那么等到这个圣经，等到这个以利亚说神告诉他你要往大马色去，你要高哈薛走，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真的高哈薛的不是以利亚，是以利沙。因为那个时候以利亚所在的世界是谁的天下？是便哈达的天下。不过那个便哈达呢，已经不是便哈达一世了，是便哈达二世。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还有便哈达三世，便哈达三世原来是哈薛的儿子，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其实搞不清，但是很稀奇啊。刚好在这里啊，我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跟历史有一段是接轨的，刚刚好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哦，历史上有一个便哈达，历史上有一个哈薛，那更重要，历史上就在整个亚述的那个他的战史上面，也有个名字叫什么呢？也有个名字叫做亚哈，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以利亚所接触的世界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他所接触的世界，在世界的历史上都会记载一笔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讲到施洗约翰？圣经特别讲到说提比留做罗马皇帝，然后讲了比拉多做巡抚，然后讲到西律西律就做了加利分封的王，然后讲到阿纳亚纳和什么呢？和他的这个和这个亚该法就做了祭司长。所以很明显，那个世界一面政治的世界，一面是宗教的世界。那么不要忘记，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他的能力，所以以利亚那时候所面对的就是后来施洗约翰所面对的。所以你看施洗约翰所面对的，讲到提比留，那是历史上的记录，对不对？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提比留在世的时候。所以一部分圣经记载了，一部分历史也记载了。所以一样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关于亚兰的故事，一部分圣经记载了，一部分历史也记载。不过这两个一对照，你就知道是非常有意思，你就知道说施洗约翰那时候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么现在呢，以利亚也是。那么在这样时代里面，你一定要扭转这个时代，你不扭转时代，你看全世界就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同样的，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了吗？今天如果我们预备百姓的话，我们要问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改变世界，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是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微小的声音只是叫我们与主亲密的交通，好像对世界一点八作用都没有，好像我们把门关起来做皇帝一样，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跟随圣灵的引导的话，你看见说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要不一样的。但是问题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事。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需要什么？就是要顺服那个微小的声音。根据他所先知，他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他不可能高 亚雪，他活着的时候不可能高耶户的，他清楚的神，但是呢他顺服的，明白吗？他知道说将来在以利亚身上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这个账完全算在他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给他三个指令，那第一个指令呢，就是你要去啊，第一个指令就是你要到大马色去，要高亚薛做王。第二呢，就是你要高耶户做王。第三呢，你要高以利沙来接续你做先知。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下面等到他一起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高以利沙。因为很清楚，高了以利沙在以利身上工作，凡是以利沙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用了我们就用了我们，就没有想到要用我们下一代。今天主不只叫你不爱主，而且主还叫你的儿女的爱主。然后呢，你还借着以利沙能把你所看，能把你所明白能够接过去。而且他要做比你更大的事，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下去，你就知道说到底这个事是怎么成功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呢，他当然就去找到伊丽莎。伊丽莎刚好是一个他父亲很有钱，是很大的田地，然后呢是12对牛呢在那里赶牛，在那里耕田的，他是12对。结果那个时候伊丽莎就把外衣就搭在他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明白过来，他就起来跟随以利亚。那跟随以利亚，他怎么做呢？他回去的时候就宰了一对牛，他本来是跟那个牛的，结果那个牛呢，就把他用套牛的器具就煮肉给民吃，所以意思是从此以后他才不再跟从了，不再跟牛了。他本来是跟牛的，跟云的，很重要是第12对牛，但结果他回家以后。他就把这12对牛宰了，然后就分给他的朋友，然后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就跟随以利亚。那跟随以利亚我已经说过了，在中文是说随后就起来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服侍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把水就倒在以利亚身上，换一句话说就是替以利亚洗手，明白吗？所以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是族谱的关系。以利沙如果真的要得着双倍的灵，如果今天以利沙要做比以利亚更大的，那你看见现在以利亚需要什么？需要得着门徒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替他洗手。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看他们两个就日夜在一起。所以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虽然你就看了以利亚，你一定想到以利沙，因为他随时随地替他倒水的。所以下面这一段故事当你读的时候，那一面你看见是以利亚的工作，但另一面你就看见以利沙怎么慢慢就被成全。所以现在呢，我们再读下去20章也好21章也好，这里面所讲的故事不要忘记都是以利亚时代的故事。虽然以利亚时代的故事，但以利沙已经开始，不过以利沙没有开始他的工作，就是以利沙自己开始工作是自从以利亚升天以后。所以你看见吗？当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见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工作，我们的主乃是等到施洗约翰进到监牢以后，他才继续的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要悔改。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就在这一段时间等到完了以后，那么他就高以利沙来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工作的开始。然后第二件事就应该是他要去高亚薛，第三件事应该要去高耶户，这都是后来的事。但是问题是如果以利沙没有被成全，这些事不会完成。所以要紧的是神的旨意要完成，现在我们看神的旨意呢是怎么样来完成。所以等到19章完了以后，接下去的就是你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到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呢亚兰王慢慢慢慢的这个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 可以说整个亚兰王国最高潮，可以说最兴盛的时候，就是亚兰王便哈达。那这个便哈达不是一世，是二世。他就聚集他的全军，好几次讲聚集他的全军，他不动就算了，一动就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明白吗？那么这个是就在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到以利沙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局面就这样的局面。现在可以说亚兰呢，国可以到了最强盛，他底下他一出征，就是32个王来跟随他，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很明显的，等到亚哈的时候，等到就是什么呢？等到亚哈跟约沙法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再跟这个便哈再跟亚兰王打仗的时候，那么结果呢，就不再说率领32个王变成32个军长，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国势慢慢衰弱了。那么这个中间一定经过了什么事情？毕竟经过了什么事情，这国势才会衰弱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交代，然后在历史上也有交代。慢慢我们才晓得说为什么便哈达衰弱了，有它的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起头来的是来势汹汹，而且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来围攻耶路撒冷，还有撒玛利亚。那不要忘记，现在的撒玛利亚是刚刚被建起来的。最近你知道安利刚刚好把那个城建立起来，所以等到安利做了王6年以后，亚哈才接着上去。所以撒玛利亚可以说是安利唯一的以色列人从自己可以说从什么都没有开始建立这样一个城，这样开始要问说他能不能经济考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如果要摧毁撒玛利亚，神如果要对付以色列国的话，那么现在第一个考验是什么？现在你看见说亚兰大军，他不光是停留在大马色，他不光在约旦河州，而且他一直就进到什么？进到他们的心脏地带，就是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呢，很快便哈达就招降，就希望说亚哈能够投降。那起头的的的确确亚哈被吓住了，但是后来呢，他到底稳住了。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打发一个先知，就告诉亚哈说：“你要打胜仗，因为什么呢？要证明说神是神，你不是拜偶像吗？”你不是拜巴利吗？但你现在是神叫你的圣，所以神就打发了耶和华的先知。那么所以现在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慢慢慢慢就听，就看见有一个词叫做先知的门徒。如果有先知的门徒，就证明有先知学校。那先知的门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呼召以撒有开始的，非常有意思，明白吗？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说到，当然了，我们再说过，也许在以前已经有先知的学校，但是现在先知学校慢慢就发挥它的作用。很明显你看见的，因为以利亚发挥了它的作用，以利亚当他训练以利沙的时候，那么以利沙的影响是慢慢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说先知的门徒，先知的学校里一半人就受了影响。然后你看见说很清楚的，现在等到有些大事要发生，以利亚并没有亲自出马，以利沙也没有亲自出马。很明显的，在以利沙和以利亚的间接的影响底下，有些先知或者先知的门徒被神用来告诉亚哈说，那现在神把这，你按理来讲是不可能，对不对？你如果今天对你今天继续依靠巴利吗？你不可能，因为他们是本哈的。如果变哈达的话，如果要有人能依靠巴利，他们更依靠巴利，他们都叫做巴利的儿子，就好像中国叫皇帝叫天子一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看见今天谁能够拯救你呢？能够拯救你脱离巴利势力、巴利世界的、巴利势力的，应该只有耶和华真神才对。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慢慢就发挥他的影响力。他才知道说，幸好他那次没有求死，他才知道说那一次败仗只是一次的败，一次的战役。但是慢慢慢慢，你看谁要扭转？第一个先要扭转他，先扭转谁的心呢？要扭转这个 亚哈的心，希望他慢慢那个回转，慢慢看见说今天你不可能能挡住你的敌人的，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现在要告诉你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所以后来呢，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出去领帅，你要出去率领，然后呢你会带着一批人，然后你总共只有7000人，结果就能够把敌军全军聚在一起，32王就要把他们打败了。所以他们果然就打了胜仗。所以亚哈学会的功课，耶和华是耶和华叫他打胜仗，但是这个还不算，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呢就又来见这个亚哈，对他说，你要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一上来攻击你，明白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这个撒玛利亚。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他还会上来攻击你，就是说这个敌人还会上来攻击你。不过攻击的时候，他们慢慢就战略有点改变了，因为什么呢？他们说呢，神是山神，因为撒玛利亚盖在城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选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亚述。那到了亚弗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亚弗是在平原上，如果在平原上的话，如果这次他们打了胜，所以他们觉得神既然你这一离开山神，一离开山的范围，一到平原他已经把打败仗了。那结果你看见还是打了败仗，打了败仗，你知道那个时候便哈达就很狼狈了，他就躲在一个地方，然后最后有人告诉他说，幸好不要紧，他的心中一定是宽大的，那么你出去然后到跟他讲好话，那跟他立约，那么到时候一定是可以。那果然亚哈心很软呢、啊、后来一见到哈达呢，就称他就称兄道弟呀、啊、那然后呢便哈达就对他说，他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城。